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闹冥想。今天是改善失眠系列课程的第四课。在第三课中，我们学了一些建立良好睡眠环境的方法，同时还包括如何改善日间习惯的方法。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改善一些睡眠问题。今天，我们将聚焦于睡前习惯。通过睡前习惯，你将会进入最好的状态，以迎接一夜好眠。有规律的生活，对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帮助，包括睡眠。当然，这前提是它是正确的。你的睡眠习惯究竟是能够帮助你入睡，还是阻碍你入睡呢？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方法可以让你获得清晰的了解。研究表明，我们的作息分为两种类型：早起型和夜猫子型。所以，我们的入睡时间既要符合自己的生物钟，同时又要满足我们的个人喜好和实际情况。首先，我们要先确定自己的起床时间，然后倒推算出自己的最佳睡眠时长，最后获得的就是适合自己的入睡时间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个夜猫子，你需要在七点起床上班，然后你发现每天晚上需要保证七个半小时的睡眠，才能让自己第二天精力充沛。那么，你的最佳入睡时间就会是晚上的11点半。如果你是早起型，希望自己5点起床，同时要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，那么你就应该在晚上9点入睡。到了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过多的改变你的入睡时间，不要忘记给自己留出5到20分钟的入睡准备时间。注意，有些睡前活动对于入睡是没有帮助的。如果在入睡前做了这些事而导致自己无法入睡，我们就会感到内疚。比如说，在睡前吃巧克力、喝含咖啡因的饮料、上网玩游戏、看那些令人兴奋的电视节目或是电影，又或者在睡前2小时做激烈的运动，这些都是不好的睡前习惯。给自己建立一套有助于睡眠的睡前习惯，这个睡前习惯可能只需要15或20分钟不等，这取决于你的喜好和个人需要。重要的是，睡前习惯能够帮助你平和心境。你的睡前习惯可能已经包含了洗漱的时间。当然，你还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放松活动，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，读几页书，写写日记，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，做一些温和的拉伸，或者做一个简短的冥想，或是其他一些放松训练。关于放松训练，我们将在第七节课中再做详细的介绍。通过每天重复这些睡前习惯，将成为你的身体为睡眠做准备的信号。如果我们能自然而然地坚持这些习惯，那么我们的睡眠一定会得到改善。而当我们强迫自己去严格地执行它时，睡前习惯则会成为一种阻碍。有时候，我们的睡前习惯可能不是那么的切实可行，这时候我建议你给自己留一些余地， 一个好的办法是给自己准备两种形式，一个耗时较长的和一个简短的。这样你就可以根据每天晚上不同的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。同时我们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。我们都需要忙自己的工作，有时候需要在晚上做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在晚饭后洗碗、洗澡、扔垃圾，看看有没有照顾好孩子，孩子们有没有安然入睡。与此同时，这个时间也是我们用来休息、看电视、阅读的时间。有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事情留到了晚上去做，这就会导致我们留给自己的时间被挤压，休息的时间有所减少。于是，为了留出这段时间，你很可能会强迫自己熬夜晚睡。那么，有什么办法，既可以给自己留出时间来做这些重要的事，又能保证同样重要的睡眠时间呢？你可以将自己平时习惯在晚上做的事情列出来，然后决定每周要花费多长的时间来做这些事。别忘了把睡前留给自己的时间和休息的时间都考虑进去。还有睡前习惯的3到20分钟。清单列好之后，你可以测试一下，所有计划的事情都完成了以后，还有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供自己休息呢？结果和预想的一样吗？如果不一样的话，你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每天晚上给自己安排的活动了。有些事情也许可以放到早上去做，有些事情可以试着提高效率去处理，这样就可以在晚上少花一些时间了。无论你是否改变自己的清单，要做到的是清楚自己有多少时间，然后利用好它们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能获得对时间的掌控感以及平和的心境，这可以为之后安然入睡做好准备。当你感到困意袭来时，就去睡吧。我接下来要说的场景，你可能会非常熟悉。你躺在沙发上，困得睁不开眼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在看的电影或者电视，还有20分钟才结束。还有可能此时此刻，手上的书还有几页，这章就读完了。于是你强打着精神把这些事做完，但当你准备去睡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已经不困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我们的睡眠和苏醒是有节奏的，这样的一个周期大概是60到90分钟。所以当你很困但是又拖着不去睡时，你很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一周期当中的最佳入睡时间。因此，这里有一个底线原则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失眠的人来说，当你困的时候就立刻去睡觉。如果在一个周期当中无法入睡，就尝试着在这个时间来完成睡前习惯吧。当你难以入睡，或者在睡梦当中突然惊醒，无法再次回到梦乡时，尤其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如来做一套睡前习惯。它既能够让你最大程度的放松下来，又能很好的帮助你入睡。我推荐你去读一会儿书，听听舒缓的音乐，来上一杯热牛奶或者肉桂茶。当困意再次来临时，回到床上，让自己保持最放松的状态，这样最有助于让你进入甜美的梦乡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花上一些时间来做一个放松训练。 记得将注意力放到腹部的呼吸上来。腹式呼吸是指当我们深深的呼吸时，气流不仅仅在胸腔流动，而是深入到了腹部。一个很好的区分方法是将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胸部，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腹部。深深的吸气，你会发现，吸气气流进入身体，腹部也会随之扩张。专注于自己的呼吸，让自己的呼吸逐渐形成稳定的节奏。你可以选择吸气四秒，然后保持一秒，再用五秒的时间来呼气。保持这样的呼吸节奏，可以激活我们的放松反应，让我们更容易入睡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练习一下。选择一个你认为不会被打扰的地方，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，你可以坐着或者躺着。当你舒适地安住下来后，允许自己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。你也许会发现自己走神了，没有关系，不加评判地将注意力带回来，再次专注于你的呼吸。接下来，请将一只手放在腹部，肋骨下方一点点的位置，另一只手放在胸口，也就是锁骨下方，缓缓地深长的吸气，感受气流穿过鼻腔，一直到达肺部。你会发现，当气流继续向下，经过腹部时，放在腹部的手，相比放在胸部的手，要起伏的更多。然后用嘴巴缓缓的呼气，将气体全部呼出，继续保持这样深长的腹式呼吸，感受你的手随着呼吸上下起伏。吸气，呼气，保持顺畅、舒适而稳定的节奏。接下来，我们在吸气和呼气的时候加上数数。吸气的时候数四秒，然后保持一秒，再用五秒的时间深深呼气，将气体全部呼出。让我们来试一下。吸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保持。呼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吸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保持。呼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观察自己能否保持这样的节奏，会不会感到过于缓慢或是急促？如果会，你可以微微调整一下，让自己感到舒适就好。花点时间专注于你的呼吸，深长而缓慢的呼吸一直到达你的腹部。当你呼气时， 感觉所有的压力和紧张都从你的身体里呼出去。越来越放松，继续保持这样的呼吸。每一次呼气，感受所有的压力和紧张都离开了身体。你正在释放一天中的所有的压力和所有的烦恼。留意腹部，随着每一次的呼吸而自然起伏。身体越来越放松。现在，你已经完全的放松了下来。好，我们的练习就到这里。感觉怎么样？希望这个练习让你感到放松。如果没有，请不要担心。我会在第七节课向你介绍更多的放松练习，以帮助你减轻压力，更好入睡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课程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包括轮换班工作、时差在内的很多情况都会打乱我们的作息。众所周知，轮班工作会导致各种睡眠障碍，比如在白天需要休息时难以入睡，在夜晚工作时疲惫不堪。这种现象叫做轮班工作睡眠障碍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遭遇，那么有可能是时候考虑一下其他的工作了。不过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状况需要靠这些工作来维系，换工作就变得不那么现实。如果你有计划长期轮班工作，那么你可以选择咨询睡眠专家，他可以根据你的具体工作条件为你提供个性化的帮助，包括特定的睡眠、觉醒时间表和强光治疗。时差这个词专门用来描述身体在穿越时区后难以适应的现象。跨时区旅行会扰乱你的昼夜节律。旅行时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到达目的地后出现睡眠问题。一些减少时差影响的建议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可能选择往位于你所在地西边的地方旅行，而不是向东旅行，因为向东旅行对你的生物钟更具破坏性。同时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在飞机上尽量不要喝含酒精的饮料，可以选择喝些纯净水，尽量吃健康的食物。如果你想在飞机上睡觉的话，试着通过睡眠让自己的生物钟与目的地相契合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在早上到达目的地，那就尽可能在飞机上多睡一会儿，尤其是在航程的后半段。如果你是在晚上到达的话，那么就尽量不要在航程的后半段睡觉，而是选择在航程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休息，因为这样当你到达时，你就可以更容易的入睡。通常来说，相比白天在晚上到达会更好，对于在飞机上很难入睡的人来说更是这样。所以试着相应的调整你的航班时间。还有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，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，试着接受时差。它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，你的身体可能需要几天来适应。你越是感到慌乱，就越不容易入睡。你可以试着通过在白天接触足够多的阳光来重新调整你的生物钟。你也可以做一些放松训练来帮助自己更好的入眠。当然， 处方的安眠药，也可以作为一两晚上的短期解决方案。不过，一定要遵照医嘱使用。光线，尤其是阳光，是我们保持清醒或者感到困倦的重要影响因素。缺乏光照会让我们感到昏昏欲睡，因此请确保在白天时多晒太阳，晚上回到家时将家中和手机上的灯光调暗，以帮助身体做好睡眠准备。第四节课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在今天的课程中，我们学习了如何有效地建立睡前习惯。在下节课中，我们将学习如何应对那些影响我们入睡的想法。感谢您的聆听，希望你拥有美好的一天。我们下节课再见了。